亲爱的天主圣神，我们爱你，我们渴慕你，我们需要你，护卫之神。我知道你天天跟我在一起，就在我的身边保护着我，就住在我的灵里安慰我。是你把我引入真理中，真理之神，唯有你可以使我明白主耶稣基督的话，就是真理，就是道路，就是生命。主的话一经你的解释，就要发亮光照，连知识浅薄的人都要通达知晓。真理之神，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深深地明白主的话，主对我的宠召是有多么丰厚的盼望。唯有你真理的神，能把我引入真理中，认识主耶稣就是真理。除非经有主，谁都不能到父那里去。真理之神，求你在这里运行，求你在这里深深地触动我们的心，再度搅动我们灵里对你的爱，让我们这一个不冷不热的堕落的心，能够在你的激励里，我愿意悔改，我愿意热切地靠着你的能力爱天上的阿爸父，让我不再爱世界，因为我不属于世界。主，是你把我从世界里赎回来，让我属于你，在你的爱内成为一个全新的受造物。求你赐给我真理的光，让我看见你已更新了一切。是的，主耶稣，谢谢你把你的爱借着倾注的圣神倾倒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在你的爱内不再害怕，不再恐惧，在你的爱内没有恐惧。你圆满的爱已把我们心中的恐惧都驱赶于外。真理之神，天主圣神，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在这里护卫着我们，引导着我们。谢谢你，你是从天上阿爸父以羔羊的宝座涌出的生命活水。谢谢你在我们心中浇灌，在我们这里涌流，在我们这里运行，不论是在现场的、线上的，亲爱的圣神，你就在他们主宝血赎回来的属于主的人，从他们的心中流出活水的江河，在他们所在的地方，你圣神的活水就在那里浇灌，如同在这里充满浇灌一样。我这样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大家请坐。让我们打开罗马书第八章第九节，谁若没有基督的圣神，谁就不属于基督。若没有基督的圣神，就不属于基督。耶稣是主， 是千真万确的事。格林多前书十二章第三节说，除非受圣神感动，没有人能够开口喊耶稣是主。不是你聪明你会喊，而是圣神的运行感动。若没有圣神的工作，我们不会喊耶稣是主。我们不认识耶稣是主，我们不知道耶稣是主，我们也不知道唯有这一个名字赐给我们。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字使我们赖以得救，除耶稣基督之外别无救援。这是宗徒大事录第四章主的话。那么只有这个名字让我们赖以得救，若没有圣神，我们就不会呼喊他。当我们还不认识主时，我们的心中真是一团黑暗，混沌空虚。天主的神就在这一片昏暗混沌空虚的一片在运行。创世纪第一章，那是起初天主照这美好天地的那个样子，混沌空虚黑暗的一片，圣神就在运行。天主说，圣言说，有光就有了光。我们的心中也是混沌空虚的一片，都是死亡的味道，迈向死亡的行为。圣神就在运行。主的时间到了，我们听到主的话，他的话一说，光就来了。我们信了，圣神就重生我们。我们是圣神生的，圣神的工作就是把我们引入一切的真理。若望福音第十六章，真理的神要把我们引入一切的真理，就是主耶稣基督口中所说的一切的话。若望福音十四章，主耶稣是真理，他是真理，真理的神把我们引入认识真理。这一切的真理就是真理，主耶稣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理。那么我们靠着圣神而重生，圣神就帮助我们。第十三节，如果你们随从肉性生活，必要死亡。原来没有重生，只有肉性，就是我们的天性，一定会死。当人因着犯罪临死了，魂跟体就迈向死亡。没有立刻死是天主给我们悔改的机会，挽回我们的心。那么我们因着圣神信主重生了，主赐给我们的圣神就带领我们。如果我们爱主耶稣，我们就会遵行他的诫命。若望福音十四章，如果我们爱主，就要遵行主的命令。如果你爱一个人，他说什么你都反对，你怎么是爱他的人呢？我们爱主，怎能拒绝他呢？但我们真爱他，不是嘴巴说的，是生活的行为，信德的行为，会有一个爱的那一个表显，那一个话语。主说，如果你们爱我，遵行我的诫命，我就赐给你们另一位护卫者，就是天主圣神。他是世界所不认识的真理之神，他要住在我们里面，要跟我们同在。 With you 就是跟你在一起，他跟我们在一起，他要在我们里面，内在的内住的圣神给我们里面的启示，外在的圣神就管制环境中的每一件事，都在他的掌管中。让我们能够明白主的话，他又使我们想起主的话，认识主的话，进入主的话，就是进入 说的话真理类。如果你们依赖圣神去致使肉性的妄动，必然生活。我们靠着圣神会知道，这不是出于天主的旨意，而是我肉性的喜欢的妄动。我要借着圣神去致使肉性的妄动，因为我们用肉性没有办法致使肉性，用肉性就会刺激肉性更大的肉性。因为凡受天主圣神引导的都是天主的子女，天主的子女一定是受圣神的引导，受圣神的引导相反本性的私欲，本性的私欲对抗圣神，靠着圣神致使肉性的妄动。其实我们所领受的圣神并非使你们做奴隶以致仍旧恐惧，而是使你们做义子，就是跟天主恢复了义的关系。这一个义子的意思就是成熟成全的儿子，不是一个婴孩，就是懂他的心，能够按照天主的旨意生活行事，就是让圣神的引导生活行事的人，就是 Huios 这里的天主的儿子，是一个成熟的儿子，能够与他一同行，能够与他一同做天主召叫我们的事。因此我们呼号阿爸父啊，圣神亲自和我们的心神一同作证，就是圣神在我们的灵里作证，都是靠着灵的。我们是天主的子女，我们既是子女便是承继人，这是天主的承继者，是基督的同承继者。只要我们与基督一同受苦，也必要与他一同受光荣。墨西亚基督必须经过苦难才能进入他的光荣，同样的，他让我们也承受了这一个他量给我们的苦难，让我们能够得胜。我们要进入他的国度，要经过很多很多的艰难，宗徒大圣录14章说的。即使我们碰到了考验磨难，要认为大喜乐，因为那是让我们大得胜的考验。我们与基督一同受苦，你不是一个人面对，而是基督与我们一同走过他量给我们的，也必要与他一同复活。这是主爱我们赐给我们他的圣神，就是宇宙中最大的能力，使得耶稣基督从死者复活的神能。他把这能力给我们，让我们充满圣神的德能，能够有能力去侍奉他，遵循他的诫命。有的时候我们会在一个状况中，就是我们知道我们带着基督在我们里面给我们的希望，而这一个希望就在眼前。希伯来书12章说，主耶稣基督为了眼前的欢乐忍受了十字架上的痛苦。在希伯来书第5章说，他曾经以大声的哀嚎向天主父献上了恳切的祈求，就因他的敬虔获得了父的应允。他完成了救恩，且完成之后成为一切顺服顺从耶稣基督的人永远救恩的泉源。这一个永远救恩的泉源赐给谁？赐给愿意顺服主耶稣基督的。当你愿意顺服，这活水就不断地接通我们；当我们不愿意顺服，就得不到这永远救恩的泉源。主耶稣他为了眼前的欢乐，就是他知道这个苦难 现实的苦楚比不上将来的荣耀。我们看到了一个未来天主给我们的丰富，我们可以轻看眼前的苦难，是短暂的，一下子就过去了。那么未来主给我们的产业跟赏报是无限的，这是很短暂的苦难，永远的丰富。所以主为了眼前的欢乐，轻视了十字架上的侮辱，他都知道，他都知道。如果你热心在基督内生活，你必须知道提摩太后书第三章说，谁要在基督耶稣里热心生活的必遭迫害。罗马福音主说，因为他们迫害我，你们跟随我也会被迫害。基督徒受迫害，主没骗我们，他说的是真的。但他说放心，我已得胜了，他得胜了，他也把得胜的圣神赐给我们，让我们也可以靠着他的帮助而得胜。所以跑这一个赛程，望尽背后的，知道这是主要我过去的，我就凭着信心跑过去。这是主的爱激励着我们，我们带着这个盼望，而且坚韧的心跑摆在我们前面的赛程。这一个未来我们现在没有看见，但是在信心中却能够相信而有了盼望，而以坚韧的心，我们就能够坚韧等待。25节，同时圣神也扶助我们的软弱，因为我们不知道如何祈求才对。有的时候我们好像不知道怎样祈求，我不知道到底要说什么，我没有办法说出来，但是我却有一个极大的需要。你们有没有这个经验？我不知道怎么祷告，我不知道怎么祈祷，我不知道怎样说。有的时候一个孩子很委屈，看到爱他的爸爸或妈妈扑到爸爸妈妈的怀抱中，就痛哭痛哭痛哭，孩子儿子你怎么样，还是哭还是哭，好像他没有办法表达他心中的委屈，没有办法表达他所面临的那一个困难跟痛楚。我们有的时候不知道我们如何祈求才对，然而在这一个我们不知道的时刻，甚至于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这事临于我呢，但是你可以反过来问，为什么不临于你呢？有一个弟兄，他很爱主，他坐在底下听着主仆人见证，他很高兴，为他们高兴，他在心里说，为什么是他不是我在那边见证呢？圣神感动我，邀请他站在台上的时候，他就说，之前好大的压力哦，然后就说，为什么是他们说要，为什么是我呢？我们很麻烦，对不对？我们很麻烦，给你你说为什么给你，不给你说为什么不给我。有的时候我们很软弱，我们不知道，我们很无助，但是圣神以无可言喻的叹息带我们转求，圣神以无可言喻的叹息带我们转求，就是圣神知道我们。有时我们的祈祷不太好，主啊，我不想活了，收走我的灵魂吧，你的使命还没有结束，可是你就求死，求而不得，主给你悔改。有的时候我们非常不喜欢，有一个牧师很爱主，侍奉还有主的恩典，但是他有一个很不容易跟他同心合意的妻子，很困难。他说，这是我的肉中刺，这是我的骨中刺，什么时候这个刺才能拿走呢？我们会有一些难处。他主啊，我知道不能离婚，我知道不能有外遇， 我知道我不能做这些事，这是你的命令。主啊，求他的灵魂吧，免得他在我周遭一直犯罪。你收走他的灵魂，我就可以好好的照顾你的羊。他祈祷很久，主讲话了，我怎么放心把我的童女、我的心腹、我的新娘交给你呢？我给你的妻子你都不会照顾。他悔改了。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祈祷肉性的啊，其实那不叫祈祷，那叫埋怨，对吗？那是埋怨。感谢主，他有美好的旨意改变我们承受他的祝福。当你们有改变，这真是我的骨中骨、肉中肉，是我相称的助手。主可不可以做到这个？他正在做，他正在我们的生命中做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好。那么圣神亲自以无可言喻的叹息带我们转求，那洞悉心灵的天主知道圣神的意愿是什么。阿爸父知道圣神的意愿，圣神知道我们的意愿，因为他是按照天主的旨意带圣徒转求。圣神无可言喻的叹息，就带着我们重生的灵用一个新语言舌音讲论奥秘的事。格林多前书14章，那说语言的是向着天父讲论奥秘的事。这奥秘的事我们都不知道，因为我们的肉身不能承受这么大的奥秘，那么我们肉身就看得很小很小。但是圣神让我们知道了那一个更大的，所以我们的生命不够成熟时，我们不理解所有在基督内的奥秘，但是天主喜欢给我们，就赐给我们方言语言之恩，是在圣神无可言喻的叹息中，我们跟圣神一起祈祷，一起祷告，一起祷告。这是一个最强有力的祈祷。为什么？这是圣神亲自带着我们的灵，不按照我们的肉性祈祷，是属灵的。为此你没有这个舌音的恩赐、语言之恩，你求吧必要得到，找吧必要找到，敲门吧必要给你开。你们纵然不善，善且知道把好东西给你们的子女，何况天主有不更将圣神赐予求他的人吗？你们得不到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不看重，你们求而不得是因为你们求的都是不好的。求圣神是善好，天主愿意我们求的，一定会得到。不过求的时候不要三心两意，就像海浪的波浪高高低低，三心两意很麻烦。为什么是我呢？为什么不是我呢？那么后来就说我就不要，你也可能错失了、啊、这么累，都是满足你肉性的暂时的那个舒服，却丧失了永恒的赏报。为什么有这么多人继续的昏睡呢？睡得舒服啊，起来何必那么累呢？我何必那么累呢？人家也没那么累，我比你累啊。不，不管到什么地步，我们都要再快向前跑，因为我们的那一个成全的主的标准还没达到，像父一样的成全，我们就继续的继续的快跑。圣神亲自以无可言喻的叹息带我们祷告祈祷，会有什么事发生呢？第28节，而且我们也知道，前面说我们不知道，后面说我们也知道，这中间发生什么事？圣神无可言喻的叹息为我们代祷，我们就知道了。圣神是光亮有如水晶的生命的活水，它涌流出就带出了真理的光，光亮有如水晶，它在我们的心中淌流，在我们的周遭涌流，我们就浸透在圣神内， 你有里面有光，外面有光，都是光，借着天主的光明就把光明看见，我们就知道了许许多多的事，我们开始知道了许多许多的事。我们知道什么？天主使一切协助那些爱他的人，就是那些按他旨意蒙召的人获得益处。他使得一切都成为我们的注意，因为圣神帮助我们顺服，帮助我们明白，原来这是天主的美意，原来这是天主的杰作，原来这是天主为爱我，让我经历了他所经历的磨难，经历了他让我得胜的考验。在我的生命中，主给我很多恩惠恩典，其中有一个非常大的恩典，他让我常常在这个恩典中蒙恩，就是方言祈祷、舌音祈祷。我无助时，我喜乐时，我很多时候我就嘎哒吧哒嘎哒一哒嘎哒啦一哒，继续说。因为以赛亚先知书说，要愉快地从救援的泉源里洗水，从圣神的活水，这一个电动马达嘎哒嘎哒就把那一个活水的泉源的活水打到我这干渴的心，需要受安慰的心，需要得智慧的心，需要有力量的心，就会。在我1991年碰触到主的那一天，在他的爱的拥抱里，我的生命更新改变，我愿意活为他而活，死为他而死。从那一天起，主没有一天不跟我在一起，我没有一天不平安，不是说我一帆风顺，什么困难都没有。如果什么困难都没有，就是没有在基督内热心生活，对不对？要不就是主说错了，怎么十几年来都没有，连仇敌都拍手。你没有在基督内生活，不是说没有磨难，但是这些困难有时候我不了解，神音祈祷嘎啦巴啦嘎啦一道，我做我该做的，要宽恕要宽恕，要认罪要认罪，我知道的罪认了，怎么还是很难受？神音祈祷一刹那，有的时候十分钟后，有的时候二十分钟后，就得到了恢复到原来，也就是这咔嚓咔嚓检查检查，哪里电流不通了，什么问题了，圣神无可言喻的叹息帮助我们知道许多的事，就知道许多的事，感恩再感恩，要回到一个跟主亲密往来，就是耶稣做主，一定有安息，一定有平安，平安是不可以失去的，因为他是和平的王，在平安中也要在喜乐里，在圣神的喜乐里，就是舌音祈祷。有时我舌音祈祷是很长的时间，我喜欢一个人散步，曾经我住的地方，以前的家就在一个大学校的旁边，我就喜欢没有人的时候，他校门不关，我就绕着操场大声的舌音祈祷，回到家可能3个小时之后了。喜欢，我不敢说我用方言胜过众人，圣保禄中途说的，自从我听到一个仆人做见证，我就不敢说我说的多，我说的是不少。那一个爱主的仆人，他每天方言祈祷8个小时，如果他禁食祈祷有更多的时间，12个小时，他亲眼到很多很多的丰富。为此你们要不断的让圣神无可言喻的叹息，让我们知道他给我们的恩惠，我们要有圣神的油，对不对？额外的油，继续的油，继续的油，要流出来，你也要靠那个油去帮助别人的。就是天主愿意我们充满圣神，要充满圣神，他给我们这一个恩惠，就是让我们充满圣神，让我们能够愉快地从救援的泉源里洗水，让我们的生命就被圣神的活水洗净再洗净，这一个继续的洗净，我们的生命就被净化，不断的净化， 我们的生命也因为圣灵的光，圣神的光亮有如水晶的那一个真理的光，借着天主的光明把光明看见。主的话是光，圣神活水是光，主用他的话来洗净我们，圣神用他的活水来洗净我们，我们就能够不以此事同化，反而以更新的心思，是天主在更新我们。让我们翻到格林多后书第六章，你们不要与不信的人共负一轭，第十四节，我们是与主共负一轭的，那么我们愿意都与主共负一轭，我们就一同负着主的轭。轭会带着前面的一个方向，主说你们背起我的轭，与我同行，学习我的良善心谦。我的轭是柔和的，我的担子是轻松的。你若与主共负一轭，我不明白，但是圣神让我顺服，我就体会到主的轭真的是柔和的，主的担子真的是轻松的，这样你们必会得到灵魂的安息。为什么主的轭是柔和的？因为主是良善心谦的。那么这一个体会主，就是与主共负一轭最容易体会。一只从来没有犁田过的小牛，他要工作了，我们是主的仆人，要工作了。那么就有一只有经验的母牛带着这只小牛，两个共负一轭，母牛走得快，小牛跟着快，母牛左转，小牛左转，母牛右转，小牛右转，母牛要很快了，小牛就很快，那么很快要停下来了，小牛就停下来。你会从轭里面知道现在要什么，现在该怎样，你会知道。所以这一个知道是一个很深的知道，我知道只要那个轭有一点点动，我们就知道，我知道主要做什么，我就会跟他，那么你会跟他就安息。如果母牛要跑了，你明明知道现在我不想跑，你就被拖着，累不累？你什么都没跑，都累得不得了，那么母牛要停下来了，我不停，那你也跑不动，就卡在那边，母牛要右转，我要左转，我们就是这样，不会跟他共负一轭，不能与他同行。两人若不同心，就不能同行。亚摩斯先知书第三章所说的，信的跟不信的怎么能够一同做主的工作呢？对不对？走主的道路呢？你要使他信，不是他带着你乱跑，是你带着他跟随主，难道不是吗？你是要传福音给他，还是丢掉福音与他一同跑去罪恶的场所，又跟他一起昏睡，又行了一些罪恶的事？因为正义与不法之间哪能有什么相通，光明与黑暗有什么联系呢？基督之于贝里亚尔哪有什么协和呢？信的与不信者哪有什么股份呢？天主的殿与偶像哪有什么相合呢？的确，我们就是生活天主的殿，不是偶像的殿。正如经上所说的，我要在他们内居住，我要在他们中徘徊，我要做他们的天主，他们要做我的百姓。天主喜欢做我们的天主，他要我们做他的百姓，但是你拜偶像不洁，就不能在圣洁的殿中与他一同在，要悔改。他要做我们的天主，我们要做他的百姓，要顺服他，是天地的主宰，是我的主。这个主是最好的主，他什么都知道，他保护我们，他帮助我们，他也管教我们。没有做父亲的不管教自己，那一个悖逆走错路的孩子，他管教我们。为此你们应当从他们中间出来，离开他们，离开不洁的，离开偶像，离开败坏。梅瑟就是离开了埃及，埃及指的是世界，世界的预象。他离开埃及是带着使命，经上说他好像看见了那看不见的一位，就是肉身没有看见，他好像看见了没有看见那一位，但是他就 非常的笃定离开埃及，他可以在埃及有荣华富贵，他是王子，他可能要接埃及的王，是一个有才能的，但是他为了墨西亚的苦难离开了繁华世界的这一些享受。80岁他回埃及的时候，不是去那边谋得什么世界的钱财地位，是带着使命去使得天主的子民出离世界，对不对？你不要以此事同化，但是你要到世界里带他们出离世界，进到基督内，有一个大使命，他会以奇迹相随，证实你所传的道。这是上主的话，你们不可触摸不洁之物，我就要收纳你们。意思是你们一定要在罪恶中不悔改，你就不能够进入他的荣耀里。你一直不悔改，最后就是到火湖里去，我们不愿意这样的上王。我要做你们的父亲，你们要做我的子女，这是全能的上主说的。他要做我们的父亲，我们要做他的子女。所以亲爱的，我们既有这些恩许，这是恩许，天主的许诺，就该洁净自己，除去肉体和心灵上的一切玷污，以敬畏天主之情来成就圣德。我们要怀着敬畏的心，恐惧战惊的心，来遵行他的诫命。敬畏上主是生命的泉源，就能远离死亡的罗网。敬畏上主，就让我们快快的，还不是慢慢的，快快的，快快的听他的话。这一个，他愿意我们是圣洁的，他是我们的父，我们要像他一样的完全成全，这是主耶稣基督说的。那么他要帮助我们，我们要借着圣神致使肉性的妄动除去不洁，这一个不断的除去，不断的除去，不断的除去，我们就能以揭开的脸面面对他，跟他亲密的往来。当梅瑟在山上以主耶稣，以天主面对面的讲话，像朋友一样，没有什么遮掩的，他下山在以色列子民传讲天主要他传讲的话，以色列子民看着他很怕，因为他脸发光。凡是作恶的怕光明，凡是不愿意悔改的也很怕光。主耶稣是世界的光，他召叫我们是世界的光，是光明之子，不是黑暗之子，是光明之子。我们要醒过来，他要光照我们，他继续的光照我们，继续的光照我们，继续的光照我们。你的脸发光了都不知道，因为不是看自己。主喜欢把奥秘的事告诉我们，愿意我们跟他做朋友，朋友就是没有隐藏的事。若望福音主说，如果你们遵循我的诫命，我不把你们当仆人，我把你们当朋友，他就显示很多很多不为人知的奥秘的事。因着他的同在，你们知道很多作恶的人就会看看有没有其他人在这里，小偷会左看看右瞧瞧，好像没人看见，就开始想做一些不对的事。你不知道天主眼睛在看着你，他们不会抬头看天呢，只会看着地。天主的眼睛不断地看着我们，圣经讲的，因为他爱我们，他看着我们，用他的眼目引导我们，我们愿意在他的光中。创世纪17章，主耶稣显示给亚伯拉罕、亚伯兰， 你应当在我前行走，做个成全的人。要在他面前行走，做个成全的人。他愿意我们是成全的，我们就在跟随他的道路上不断化，不断的被他净化。让我们翻到腓立伯人书第二章，我们要听命，我们要努力的成就得救的事。第十二节，你们要怀着恐惧战兢战栗，努力成就你们得救的事，因为是天主在你们内工作，他在我们里面工作，使你们愿意，使你们力行为成就他的善意，在善工中 度日。你们做一切事，总不可抱怨，也不可争论，好使你们成为无可指责的、纯洁的，在这乖僻败坏的世代中，做天主无瑕的子女。谁若在言语上不犯过失，他就是个完人、圆满的人。我们常常在言语上犯过失，天主就给我们一个舌音，这一个说不对的话、吐苦水的口，嘎啦巴啦嘎啦一哒啦一，就涌出了甜水。圣神在我们里面供应我们永远救恩的泉源，从你的心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在世人中，你们应该放光明，因为我们是世界的光。不但要放光明，这一个光会越来越强，越来越强。一个灯台上的光可以是60烛光、100烛光、500烛光，那么在台上的探照灯就更亮了，更多的那一个明亮照着，那么继续的光，继续的光，天主越来越多，使我们像他。天主是光，天主是爱，我们也带着他的爱，带着他的光，这光越来越高，越来越强，越来越强，变成了天上的明星。这是经上的话，也就是所有不对的人不能改变你的方向，你却给众人方向。在这一个黑暗的时代，我们需要天空的星辰引导我们在晚上有方向。在这一个大地被黑暗笼罩的时刻，我们需要有一个不变的方向，宇宙的明星，那是谁？天主无瑕的子女，那是谁？渔民，成熟的渔民。第八章那个 Wheels， 天主成熟的子女，能够做他召叫我们做的光明的事，有方向。让我们翻到雅各第六章第十节，那上升如晨曦，美丽似月亮，光耀若太阳，庄严如同整齐军旅的是谁？那一个上升如晨曦，就是一个升起的太阳，黎明的曙光。那美丽是月亮，月亮的光是反射太阳的光，月亮的光是在晚上，白天的光是在白天的太阳。这一个月光是在晚上，当你面向主耶稣基督，就反射他的光。当你面向他，一半面向他，一半不面向他，就变成了弦月。当你完完全全不面对主的时候，就变成了月全食，就看不见了。这是指责基督徒有的时候软弱，肉性就遮蔽了。这一个极让人喜欢的满月，就变成了半月，又变成了弦月，有的时候变成了什么都看不见的这一个过程。所以有的时候好可爱哦，有的时候好可怕哦。 有的时候你对一个孩子说，来来来来来，啊，一抱抱，好和蔼可亲哦。那两岁的孩子知道你很和蔼可亲，跑过去抱一抱，下一次他看到你跑去要抱你的时候，讨厌，心情不好，不要烦我，他就吓走了。所以我们又造就人又拆毁人，我们在肉性拆毁，在灵性造就。可是这一个不断的成长的过程，我们就不被这个肉性的变来变去而影响，就开始变成了越来越不下地而上升的诚心，很高的，在往上，就永远照料着一个正确的方向，不变的。主耶稣基督就是那颗明亮的诚心，这是末世录说的，他不改变。那么白天就是一个更大的光，当我们不断的跟主耶稣基督亲近再亲近，亲近再亲近，我们就不是这么多的初一跟十五不一样的亮丽，而是一个完完全全亮丽的。第九节，新郎说，我的鸽子，我的完人。我们是他的鸽子，指的就是在圣神内生活，圣神像鸽子一样降下来。当耶稣基督在约旦河临洗，圣神有如鸽子降在他身上，鸽子是形容圣神的，那么意思在圣神内生活，有一个在圣神内生活的表显跟样子，完完全全在圣神内生活的主的鸽子，我的完人。圣神使得我们成为圆满的人，完满的人。圣神如晨曦，光耀若太阳。让我们翻到箴言的第四章第十八节，义人的途径像黎明的曙光，越来越明亮，直到日午。义人的途径，我们是主的义人，要因信而活，不是摇摇摆摆的信心，而是不动摇得大赏报的信心，就开始成为世界的光，是光明之子，是在白日中侍奉主的，越来越明亮，越来越明亮，直到成日中。恶人的道路却宛如幽暗，他们不知道要跌到何处。主对我们的召叫是像太阳的光，中午是最亮的，义人的光是不倒退的，最到就到中午就停到那里，那个光。让我们翻到以赛亚先知书的60章第二节，看哪，黑暗笼罩着大地，阴霾遮蔽着万民，但上主却要照耀你，他的荣耀要彰显在你的身上。就是当大地笼罩着黑暗的时刻，就是现在黑暗的权势笼罩着大地的时刻，天主的光要照亮他的义人。因为我们不跟不义的人一同作恶，越来越黑，义的更义，不义的更不义，我们是义人。那么他的光让我们醒过来，你不愿意醒就不义的人，就玷污了那个白衣。那么我们是他的义人，他的荣耀要照在他义人的身上。第一节，耶路撒冷啊，起来炫耀吧。耶路撒冷就是和平君王的住所，你就是圣神的宫殿，他真的做主为王掌权，你就要兴起发光。教会就是他的家，他的圣殿，他的住所，教会要发光，得胜的教会要发光。因为你的光明已经来到，上主的荣耀已经照耀在你身上。那个惨痛就是要诞生这一个光明的得胜者，而这一个过程就是主让我们不断的经历到他在我们的生命中 使得我们越来越圣洁，越来越圣洁，越来越像他，成为世界的光，不论是白天夜晚，都能够引导着这世上的居民。万民要奔赴你的光明，众王要投奔你升起的光辉。天主要把我们以及他所爱的渔民，渔民的教会要兴起发光，我们有这呼召，要准备进入这个荣耀，这个时刻非常近了，我们要兴起发光。他们都要聚集到你这里来，你的众子女要从远方来，你的女儿要被抱回。那时你要见到这情形，必要喜形于色，你的心灵必要激动而舒畅。这一切的我们所盼望的丰富，要倾倒在他的教会渔民得胜者，得胜的基督徒，有耳的听圣神向众教会天主的众子女所说的，兴起发光是我们的使命，不是黑暗堕落。他要把他的圣神赐给我们，他要抚平我们的创伤。待会我们有复受祈祷，在这一个复受祈祷的时刻，我们休息20分钟，就是大家在20分钟好好的在主前祈祷，不要在这一个重要的时刻不准备。求主光照你，有什么阻挡你跟天主之间的阻挡，就叫做罪，向他认罪悔改，求他保险洗净。你可以坐在这里祈祷，要上厕所的要准备好，准备好坐在这里，等一下我再讲。待会回来的时候，我会带着大家祈祷，在祈祷中你就跟着我一起祈祷，之后主的仆人们会为你们复手祈祷，因为圣经说按手在病人身上可使人得痊愈。复手祈祷的意思是传递祝福，把天主的祝福传下来。复手祈祷也是连结，让我们跟天主的爱连结在一起，承受他给我们的各式各样的丰富，会有治愈发生，释放发生，很多美妙很好的事情发生。没有方言，没有语言之恩的也可以祈求，主会给，主会给，有的就好好用。我们待会就这样的，你们安息坐在那边来领受，会有人为你负责祈祷。感谢赞美主。